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路加福音第九章，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传扬神国的道，医治病人，对他们说，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两件褂子，无论进哪一家就住在那里，也从那里起行，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见证他们的不是。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宣传福音，到处治病。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就犹豫不定，因为有人说是约翰从死里复活，又有人说是以利亚显现，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希律说，约翰我已经斩了，这却是什么人？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呢？就想要见他。使徒回来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耶稣就带他们暗暗地离开那里，往一座城去，那城名叫伯赛大，但众人知道了就跟着他去。耶稣便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医治那些虚医的人。日头快要平息，十二个门徒来对他说，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借宿找吃的，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不过有五个饼两条鱼，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那时人数约有五千。耶稣对门徒说，叫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每排大约五十个人。门徒就如此行，叫众人都坐下。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就吃，并且都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耶稣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神的国。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第二天他们下了山，就有许多人迎见耶稣，其中有一个人喊叫说，夫子，求你看顾我的儿子，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他被鬼抓住，就忽然喊叫，鬼又叫他抽风，口中流沫，并且重重地伤害他，难以离开他。我求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确实不能。耶稣说，唉，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将你的儿子带到这里来吧。正来的时候，鬼把他摔倒，叫他重重地抽风。耶稣就斥责那污鬼，把孩子治好了，交给他父亲。众人都诧异神的大能。耶稣所做的一切事，众人正稀奇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不明白这话意思，乃是隐藏的，叫他们不能明白，他们也不敢问这话的意思。门徒中间起了疑论，谁将为大？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就领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自己旁边，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最小的，他便为大。约翰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 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路加福音第十章。这事以后，主又设立70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街上去，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粘在我们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塞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推下阴间。又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那70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有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以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耶稣转身暗暗地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路加福音第九章和第十章是一个主耶稣侍奉的一个转捩点。从第九章51节开始，路加开始记载耶稣离开了加利利，一路要往耶路撒冷去前行。所以从第九章的51节一直到第19章，全部是很详细的去记载主耶稣要往耶路撒冷，定义要面对逼迫，定义要踏上一个升天死亡复活的一个日子。所以主耶稣是定义要往那边走， 所以你从第九章开始哈，九十十一十二十三这五章，你会发觉路加特别记载一件事情，就是十字架。所以我们要透过耶稣基督的教导，他差遣门徒，他甚至是施行神迹奇事，全部都跟十字架的教导有关。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九节，第一节到第九节他就是把门徒招聚了哈，使徒给他们能力权柄，记得第一节哈，给他们能力权柄，给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症。所以他在整个招聚的过程当中也告诉他们，我会供应你们在生活上一切的需要，你们就到处去传讲神的话语，宣告福音，去医治疾病。所以侍奉很成功，侍奉非常成功。甚至到了第七节到第九节，西律都觉得，哎呦，这是不是施洗约翰复活了？这个耶稣我要好好的去认识他。这个认识不是好意的认识，这个认识是我倒要去会会这个人到底是谁。施洗约翰我都杀了，难道他还能复活吗？所以后面五饼二鱼又供应了所有跟随他的百姓。所以从差遣门徒、西律的疑惑到五饼二鱼，这三个记载都告诉我们，服事的开始，同时逼迫也会来，攻击也会来，迈向荣耀一定是跟十字架的道路有关。所以耶稣在这一段特别要教导这十二个门徒，我要预备好你们，我要装备好你们，不把你们只有停留在领受恩典、领受祝福啊，我去侍奉有能力很有果效你们就开始满足，我要把你们带进到一个十字架的侍奉，才可以通往荣耀。主耶稣要做这件事。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祷告，主啊，我今天我的生命是不是只有停留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哦，我是被主差遣的啊，我的侍奉是传讲福音啊，我也可以经历到哇，好多人都会觉得哇，我们的侍奉大有能力啊，甚至有五饼二鱼的神迹丰盛在我们当中满足了。耶稣的事工没有停留在这里，耶稣的事工从十八节开始，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去认识什么叫做真实的侍奉。路加特别把这几件事记载出来，跟马太的记载不一样，跟马可的记载不一样，从这边开始就一路的记载十字架，从耶稣基督的教导，他的神迹奇事，他的安慰，他的医治，他的供应，全部都要把门徒预备好踏上荣耀的命定。所以我们今天要祷告说，主，十字架到底在我生命当中存留有多少，在我的侍奉，在我的生活，甚至是在我每日的祷告的里面，十字架的成分到底有多少。从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耶稣把门徒们带到该撒利亚腓立比这个境内，这个是一个充满偶像的一个地方，而且这个地方有许多宗教的传说，各样的宗教传说都在这里。耶稣就问他们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众人说我是谁，我是谁？因为很多人认为当时的耶稣啊、弥赛亚啊，他们认为就是一个带着能力的一个大能的弥赛亚，他要帮助犹太人胜过罗马的兵权，我们可以起来，我们治理整个世代，整个世界就结束了，犹太人兴起，我们成为全地的王。这是当时犹太人的一个概念，他们认为的弥赛亚就这样，所以他是先知啊，他是大能者啊，他是再来的以利亚。但耶稣不满足这样一个答案，耶稣就在问他们第二个问题，那你们说我是谁？亲爱的家人，今天主耶稣也会问我们这句话，诶，别人说基督教的耶稣是谁，大家说我是谁，那你们说我是谁？我们今天也要预备好这个答案，有一天主会问我们，孩子，你说我是谁？我们能够说出神的身位，我们可以说出神的工作，我们可以说出神在教会当中的神迹奇事，但你能不能说出来主耶稣他最核心的身份是什么？他是神的儿子，他也是要来的那位新郎。我们是不是跟这位新郎神有关？我们是不是有那个儿子的生命？我们成为圣灵的居所，真的关乎于我们将来能不能进入到永恒的国度里面有关。你们说我是谁？所以当彼得一说你就是神所立的基督的时候，你会发觉路加就没有再继续记载下去，他开始马上记载是什么，二十二节，耶稣就才指示门徒他要受难这件事情。亲爱的家人，我们一定要明白主耶稣最大的一个心意，开始要把门徒带到从侍奉当中去认识到十字架，从十字架去看见荣耀，你们的侍奉才会被改变。耶稣这时候才指示 门徒他必须要受逼迫，他必须要死，他必须要在耶路撒冷死亡。所以从23节到26节他开始讲，不是只有我背哦，你们也要背。23节到26节立刻就说，凡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起来背这个十字架，不管是好的自己或坏的自己，我们都很小心一件事情，这个老我最拦阻神的生命，神的权柄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只要一害怕，我只要一恐惧，我只要一惧怕，十字架在我的生命当中的工作就没有办法彰显神的生命，因为肉体太大了嘛，我要满足我的肉体，我要满足我的渴望嘛。主耶稣，我的生命这部分你不要碰，我自己可以安排好，我有需要的时候我会来找你，我有困难的时候我会祷告，你那时候就来帮我就好了。但在我生命当中我能够掌权的部分你不要来碰。当时的门徒也是这样啊，他们可以经历到神迹奇事啊，他们可以奉主的差遣去传讲福音啊，他们也可以在五饼二鱼当中得到神的看顾和祝福啊，是啊，很丰盛啊。但彼得一认出他是基督的时候，立刻讲到十字架，你们也要背十字架，所以你们很有可能会为我丧掉生命，但不要害怕，你们会拯救出你们的生命。十字架的教导开始显明出来了。所以当门徒下山以后，所以紧接着讲完了十字架，耶稣就把门徒带到变相山上，在山上一个荣耀的一个形象的呈现，摩西和以利亚的出现，都是在谈论基督的死、基督的复活、基督的升天。所以当这群门徒打盹醒来搞不清楚状况乱说话的时候，神说你们要听他。你看路加的记载不太一样啊，跟马太马可记载不太一样，少了那一句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边只有一句话，你们要听他。听什么？听主耶稣要进到耶路撒冷受死受苦埋葬复活升天。门徒你们要记得，你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听听这件事，听十字架这件事，这就是路加的记载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看到山上荣耀的形象的变化，我们会很开心的很快乐，这里真好，这里真的真好。但是当耶稣立刻宣告十字架的时候，哦，你要知道我们不见得每个人都能够接受，这个荣耀的王应当是改变我们犹太人的命定，我们犹太人已经苦了那么久，该是我们出头天的时候了，不是吗？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信了耶稣，既然耶稣是真神，那他应该要改变我的生命啊，改变我的生活啊，开始要让我越过越好啊，对不对？我要越来越好啊，怎么开始信耶稣之后我开始要背十字架了呢？我开始要致死老我了呢？我开始要求神更多的破碎我了呢？这个信仰的差距太大了吧。但透过变化山上的一个形象的转换，让他们清楚认识到十字架跟荣耀是连在一起的。一个荣耀的形象的呈现是在谈论基督要去受死，要钉十字架。所以你的荣耀从哪里而来？从勇敢的去背负你我的十字架开始。所以荣耀的山上下来的时候遇到了四件事。第一件事，被鬼附的小男孩，这个父亲就说，哎呀，救救我的孩子啊，门徒没有办法啊。哎，看到没有，第九章的一开始，门徒是有权柄的，有能力的，可以赶鬼的，可以赶鬼的，甚至连西律都震惊，哇，是不是施洗约翰复活了？可是这时候怎么却鬼都赶不出来？马太、马可记载说他禁食，你看路加有没有记载？路加没有记载，路加这边只有记载说什么？就是耶稣说，我的忍耐，这个又不信又悖逆的时代，我要忍耐你们到几时呢？开始出现的这件事情，路加要提醒我们，十字架第一件事就是要先来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单纯的被恢复过来。因为当主耶稣宣告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太可怕了，这跟我们的期待不一样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弥赛亚，怎么会跟十字架这种受刑人最可怕的刑罚，这个十二不赦之人才会受的死亡，跟我们犹太人一点都关系都没有，这是罗马人的死刑啊，跟我们犹太人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这位弥赛亚要跟这个十字架连在一起呢？我们不明白啊，我们很困惑啊，我们不懂啊。所以耶稣说这个不信又悖逆的时代，其实就是在讲门徒，我们不懂，我们活在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 哇，赶鬼领受权柄，有能力，有恩典，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活在第三十七节。哇，为什么这样的鬼我们赶不出去？那是因为对于主耶稣，他的权柄是从十字架而来，他的荣耀是透过十字架而来，他的能力是透过十字架而来。我们不懂，我们不明白，这一切也跟我的生命有关。我的权柄，我领受的能力，我领受的祝福，也跟于我是不是能够与主同背十字架而来。所以我的信心需要经过十字架。所以很多人都说，哦，我要有信心，我要有信心啊，信心喊一喊啊，我也很有信心啊。但你的每一个信心都会经过十字架的试验。一个人的信心没有经过十字架的试验，那都是假信心。信心都是在一片祥和，一片快乐的当中，我也很有信心。你在苦难当中，你在痛苦当中，你在风暴当中，你在疾病当中，你那个信心是不断不断累积，不断不断不断累积，对神一个毫无怀疑的信心所产生的。四十二节，第二，一讲完了这个鬼一被赶出去，四十三到四十五节，主耶稣立刻再讲到十字架，看到没有？所以耶稣做了这件事，众人呀很稀奇啊。耶稣就说，人子要被交在人的手里面，马上从一个赶鬼的侍奉里面接到十字架的大能。但门徒不懂，所以门徒不敢问，门徒不明白，所以他们不敢问。今天我们也是啊，我们很喜欢赶鬼的得胜，我们很喜欢神国的能力的彰显，我们很喜欢蛮有信心，一斥责权柄在我们身上，鬼就出去。哇，主在我们当中行了大事，哇，鬼魔就出去了。但是我们很少看到这个鬼魔之后，后面的经节紧接着是主耶稣第二次的预言，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面。所以路加是很刻意的去记载，没有提到这类的鬼要透过禁食赶出来。路加是教导我们一个人的生命，那就是学会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权柄，我们的荣耀跟我们的十字架的生活经历有关。四十六节到第四十八节，十字架第三个要对付的就是什么？人的荣耀。因为什么？门徒在争论谁为大嘛，所以主耶稣就说，谦卑谦卑，不要争为大，你们中间最小的他要为大，去做仆人，真真实实的求神破碎我里面的骄傲，破碎我里面的虚荣。这就是十字架啊，十字架才可以使我们伟大啊。你要争的是什么荣耀？不就是人对你的称赞，人对你的肯定吗？人对你的羡慕吗？不是吗？耶稣说，这一切都要经过十字架，没有经过十字架，我们没有办法真实活在神的荣耀的里面。所以十字架第一个对付的是信心，第二个对付的就是你自以为的把握，第二个对付就是你自以为你的把握，我有权柄，我宣告就可以了。十字架告诉你，你的权柄，你的信心，你的把握从哪里来？十字架而来。第三个就是什么？十字架要破碎我里面的这个骄傲，因为我渴望人的荣耀，人对我的称赞，人要称我为大。十字架要对付这一块。十字架第四个要拆毁的就是我们自以为的坚持跟我们的界限，跟我们这种老的观念。所以你怎么去接纳跟你不一样的人？四十九节到第五十节，耶稣就说，不要去禁止别人奉主的名赶鬼，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在乎的是什么？这个人跟我们的关系耶，他不在乎是这个人他跟基督的关系啊。我们现在很追求的就是，哇，福音要被传开，荣耀要被彰显，但是必须是透过我的方式，我们透过我们，我们是正统，透过我们。但十字架要拆毁的就是人自以为的坚持。不论我们怎么做，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观点，但关键就是我们不是神啊。十字架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去坚持自己，你很想就是去改变别人，求神先来改变我们，拆毁我们，教导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做法不同。但是我们就一直去回应神对于我们的呼召，神对于我们的托付。你不要去管别人怎么做，你就一直去专注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托付，我有没有一直去回应，就是十字架。你看十字架四个对付，对付你的信心，对付你自以为的把握，你应该要这样，你觉得应该是这样，神要对付你的权柄哪里来啊？十字架而来。第三个是对付我们的骄傲，不要自以为是，你要自以为大，要人的荣耀。第四个，对付你我的坚持，你我的老观念，求神真改变我们， 所以从九章五十一节开跑了，开始懂得十字架了。主耶稣开始要带门徒进入到更深的工作，因为一旦明白十字架的真理，我们开始要去活一个十字架的实际的生活。透过这个实际的生活，我们才有办法一步一步的踏上耶路撒冷荣耀的道路，你才会明白路加为什么要特别这样的一个记载啊，你才会这样明白。所以从第九章五十一节，我们一直走到第十九章四十四节，进入到耶路撒冷之前，耶稣在撒玛利亚的传道、犹太地的传道、在比利亚的传道，最后进到耶路撒冷，他的每一个教导，我们细细的去看，你去找出在这经文当中，主耶稣教导什么叫做十字架的真理。首先我们来看五十一节，开始前往耶路撒冷，碰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雅各和约翰啊，他们懂得主耶稣是弥赛亚，懂得权柄，但他们不懂得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他们就看到撒玛利亚拒绝，哎呀，求神差派天上的烈火烧掉他们。耶稣立刻就责备他们：你们的心如何？你们真的不知道。耶稣来，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所以，一个天然的理性、天然的情感、天然的意志，都是在阻挡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十字架荣耀的道路。而且，你这种的骄傲，没有背过十字架的人啊，我们很容易没有办法去接纳别人的做法，甚至是我们是里面很容易常常被人家冒犯，人家不拒绝啊，你心里就冒犯的不得了。他们忘了耶稣说什么，耶稣要被长老、被祭司长、被文士给拒绝，而且还要被杀，更何况是撒玛利亚人会拒绝呢？你有没有被人冒犯过？人家的反应、人的说话、人所做的一些的表情，甚至人在简讯上面所还给你一些的内容，你很被冒犯了，很愤怒啊，说怎么有人这样子啊？今天也是啊，雅各约翰不就是这样吗？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所以耶稣当然知道撒玛利亚人会拒绝他，所以他差派雅各约翰他们去的时候知道拒绝啊。但是你知道吗？当主耶稣复活以后，在使徒行传第八章，这些人被圣灵充满，他们会重新回到撒玛利亚，圣灵一浇灌，他们才会学会到什么叫做在十字架的里面去爱他们仇敌，并且把仇敌变成弟兄。这样家人，你被人家冒犯过吗？你因为人家的一些的反应就受不了了吗？他怎么这样拒绝神的救恩？他怎么这样拒绝神的道？他怎么这样拒绝神的话语？主啊，让这个人遭遇到一些苦难。我听过有些人这样讲，但我们里面少了一个，因为十字架的对付，我们少了一个对人的怜悯、对人的接纳。所以一个圣灵一充满这些使徒以后，你会发觉他们重新回到撒玛利亚的时候，他们看到撒玛利亚，他们开始爱他们，愿意把福音带给他们，引导他们信主，引导他们认识神，把这个仇敌变成了弟兄。这就是一个十字架在人生命中的转换呢、啊。所以你看五十七节到六十二节，耶稣在往耶路撒冷当中碰到三种人，这三种人都是少了十字架。第一种人叫做哦，他很被主吸引了、哦，主啊，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哦。哦，但主耶稣跟他说什么？你好好计算代价，你愿意背这十字架吗？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你愿意吗？有些人想要侍奉主啊，那是一个热情跟嗜好哦，他根据自己的爱好，这侍奉主很舒服、啊，很喜乐啊，我也可以做点事啊，我人际关系也可以增加啊，他享受在这个舒适的地方。但是如果侍奉开始让他不舒适了，侍奉让他开始觉得不舒服了，哇，侍奉让他开始觉得有挑战了，哇，没有枕头的地方就受不了了。第一种人就是一个没有背起十字架，但是又想要热情跟随主的人。第二种人是已经被呼召了，但是他也想过十字架，但是一想会害怕，所以先去埋葬我的父亲嘛。所以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死人，不要让你的灵死掉，不要让你的灵死掉。你要紧紧的抓住主，竭力的现在就来服侍神，不要害怕，勇敢的往前，主会供应的。第三种人是什么？也知道被呼召，也知道十字架，但是呢也开始踏上了，就是这样回头一直看，其实这世界还蛮美好的、哦、要付上那么多代价吗？又付上代价，又觉得心不甘啊，但是不付嘛，又觉得心有责备啊，那还是参与服侍，又在服侍，又在世界的两头的挣扎的里面。耶稣说，这样的人不配进神的国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家人，通往神国的道路，十字架不能少。没有十字架的人就觉得啊、哦，我要走一条舒服的侍奉的道路， 有人知道有十字架，但是就不肯背负啊。耶稣说马上立刻就来跟。有些人又在十字架，又在这个世界来回的挣扎。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主耶稣的讲话很重，也说明了他很在乎一个跟随他的人真不真的知道他要走上的道路是什么。所以第十章教导了完十字架，耶稣就差遣七十个门徒去了，两个两个出去为主收割庄稼。在第三节说，如同羊羔进入狼群。耶稣知道很危险，但也耶稣知道门徒软弱，还特别提醒他们不要带钱，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不要准备路费，不要准备食物。这就是完完全全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了。亲爱的家人，这就很考验我们的信心啊。看到没有，刚刚那三种人耶稣怎么回答他，现在对这七十个门徒耶稣就做试验了，你们能不能跟上我。所以如果你们愿意踏上去的话，你们的位分将会被提升。人如果接待你们，就是接待了主，你们就可以医治那城的病人。不是为了解决人的需要，而是神国度的权柄就彰显开来了。但如果人不接待你们，就如同弃绝了神。哇，这真的是很大的一个权柄跟福分了哈。所以你们就可以在这地上堕堕尘土，就表示神的国与他们隔绝了。但还是要告诉他们，神的国临近了，你们自己的选择很重要。所以索多玛、俄摩拉，所以在审判的时候，你们会承受比那个没有听过福音的罪恶之城索多玛、俄摩拉还要承受更重的惩罚。所以神在13节到16节特别讲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还比较轻松一点。亲爱的家人啊，这就是一个试验啊。我们读到了第九章，你现在看看第十章是不是一个试验。刚刚第九章都在讲十字架的教导，到了第十章一开始差遣门徒的时候，就立刻挑战他们。狼要进入到狼群，还不能带钱，不能带食物，还不能多带鞋，什么预备都没有，就把自己完全的交给神。十字架最大的工作就是你能不能全然的信靠这位阿爸父会照顾我们，就是这样。所以你看第九章差遣出去他们的时候，后面有五饼二鱼来供应他们，这就是已经告诉他们了，你们只要出去服事，即使没有食物，主耶稣的五饼二鱼都会供应。到了第十章，你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没有钱，没有食物，没有资源，没有人力的时候，你再踏出去的时候，你知不知道有个五饼二鱼的神会供应我，会教导我，会帮助我，会保护我，而且我的位分会被提升。谁接纳了我就如同接待了主，谁拒绝了我们就如同拒绝了主。这是何等大的一个荣耀，一个踏上十字架的人，我们才有这一份的荣耀跟位分。所以17节到20节，哇，门徒回来好开心哦，好开心哦，连鬼都服了我们呢。你还记得那个第九章鬼赶不出去吗？所以十字架学会了，有权柄了，一斥责鬼就离开了。你仔细去看看这群人哦，他们好像是一群乞丐，没有食物，没有水，没有钱，就去看哪一家供应他们，他们就在哪一家，他们就宣告神的国的带领，医治一些患病的人啊。可是你看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什么，18节，主耶稣我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什么时候？主耶稣没有在十二门徒回来的时候说这些话，主耶稣并没有在门徒好像事工大大得胜的时候说这句话，而是在门徒整个回来的时候宣告了这件事情。我看到鬼都被赶出的时候，耶稣就说出了撒旦的失败。什么意思？这句话是非常宝贵的，你要仔细听。只有背负十字架的荣耀的人，我们才有办法在仇敌面前夸胜。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为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快乐。当大有能力的撒旦从天上堕落的时候，一群没有任何钱，没有任何食物预备的门徒，他们却被神提升，他们的名却被记录在永恒的天上。主耶稣在讲一件事情，不是看见事工的果效而欢喜快乐。主耶稣在告诉我们，如果一个没有背起十字架这个人得胜的话，他会看到自己有能力，自己可以为主做大功。但是如果一个背负十字架的人，他尽力得胜，他是看到主的大能，主的权柄。没有看到十字架的得胜的人， 没有背负十字架，这个人凭着肉体就可以得胜的话，他会看到自己，哎，我很忠心啊，我全然摆上啊。但是一个真实背十字架的人，他在每一次事工的得胜时候，他不会因为工作的成功而欢喜快乐，他开始骄傲刚硬，开始觉得变得很刻薄啊，变得说，哎，我靠着我自己我能够成功，那我以后会不会成功呢？他不会焦虑啊。一个真实背十字架的人，他会看到在主面前是欢喜谦虚温柔，结果都交在神的面前。主耶稣在门徒一回来的时候立刻讲到撒旦的堕落，门徒的名被记在天上。主耶稣在教导什么事情？每一次我们生命当中的得胜，你一定要看到都是主的大能的彰显。这样一个背十字架侍奉的人才有办法走向这个侍奉，要不然我们很有可能会像撒旦一样，我的工作，我的果效，我的教会，我的事工，我的名声，我现在成功了，那以后会成功吗？我会焦虑。我这样的事工金钱够吗？我会担忧。我都能够做到了，你们也应该可以做到，靠自己的一个骄傲，亲爱的家人，很危险。所以主耶稣在门徒一回来的时候立刻告诉他们什么叫做该有的欢喜快乐。所以21节到24节，主耶稣就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路加福音哦，说到了10次主耶稣的祷告，只有4次会记载内容，这是第一次记载耶稣祷告的内容。而这个祷告里面出现了很多父，阿巴父，这个父这个字。而祷告的内容其实也是跟十字架的得胜有关，所以他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起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来看看自己，我们今天的欢乐是不是跟主耶稣的欢乐一样？我们的欢乐有时候因为是事工的得胜，好多人受洗哦，我教会昌盛哦，教会很富足哦，但我们有没有欢乐到弟兄姊妹开始明白十字架的真道，认识了阿爸父的心意，看见我们的侍奉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因为门徒之前赶鬼还赶不出来，现在他们被主教导了十字架的真理，他们一赶鬼，鬼就赶出去了，撒旦就从天上快速的坠落，像闪电一样，我们的名被记在天上。耶稣的欢乐就是在这个，你们明白了阿爸父的心意，明白了荣耀，明白了权柄是借着十字架而来，他明白了我们今天能够得胜是因为神的良善，神的美善，神的美意，不是我们的努力，不是我们的大能，不是我们的策略。这样的家人，这就是主耶稣的欢乐。你的欢乐在哪里？今天如果我们侍奉很成功，你会欢乐吗？我们会。但你的欢乐是不是这就是主荣耀的安排？这是主的大能。我一直有份在神的工作的里面，主，我更多的十字架来教导我，消减我，破碎我，救我脱离骄傲，救我脱离依靠自己，救我脱离那种人性的努力，肉体的挣扎，救我脱离我的私心，救我脱离我的野心。这样家人，那么我们就可以与主一同欢乐了。你的欢乐必须要在主的旨意的里面。25节到42节，其实在最后的这一段，耶稣特别教导我们什么叫做真实的爱。所以好邻舍是一个真实的爱，而且这个真实的爱会把我们带进到永生，因为这个律法师就是要挑战耶稣永生的问题嘛。所以耶稣就说，你照着去行就有永生了，因为律法师不这么做嘛。所以耶稣就告诉律法师，你真实的去爱，真实的去当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第9章还记得那个撒玛利亚人的拒绝吗？透过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门徒也学会到一件事情，当我们被人冒犯的时候，很有可能是我们的生命也跟他一样，我们也是一个不懂神的救恩，所以我们也没有真实的去爱的人。你一旦认识了爱，你就会懂得接纳，一旦认识了基督，你那个爱眼光就被打开了，我就能够去服侍这位基督了。所以后面才会接着38节到42节，两种爱的方式啊，马大的爱跟玛利亚的爱啊。马大的爱就是为主做工啊，为主做工啊，玛利亚的爱就是让主一直做工在我的身上，这个就叫做永远不能够夺去的上好福分呢。所以今天第10章讲到那个事工的得胜，耶稣一转他们的专注点，在名字要被记录在天上。后面就讲到律法师跟马大玛利亚，路加的记载都在很细腻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真正经过十字架的爱的人，他的侍奉在主的面前是不一样的。 他会让主更多的做工在我的身上，破碎我，修剪我，怜悯我，制作我，好叫我一步一步踏上在爱里的侍奉。我所忙碌的在神的国度里面才有价值，因为那是我的生命被主提升了，我的位分被提升了，我的生命，我的名字被记录在生命册上。这就是第九章跟第十章。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真的要祷告，主你教导我，不是只有停留在路加福音的第九章的前头，而是借着十字架的真理把我一直带到第十章，让我越来越明白你，好让我的生命真的是有全能。鬼听了我们的福音都逃跑了，撒旦恶者的权势被拆毁了，我们的名字被记录在天上了，而且我们向着你的爱是你所喜悦的，是让你更多的做工在我们的身上，这就是我们要赢得的上好的不能夺去的福分。